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聊一个关于韧性的话题，我们呢查考的是士师记。每一天呢，我们也用小火车的生命轨迹来帮助我们了解认识，究竟士师记这样的旧约书卷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对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最近呢，有一些小朋友已经开始非常兴奋地开始读旧约了。我相信在我们的小小的生命当中，可能觉得旧约好难懂，但是真儿在从小教导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鼓励他们每一年都需要读一遍圣经，从旧约第一卷到新约的最后一卷，66卷经书一卷也不可以落下，因为这会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整个图画，历史的整个背景，我们人类的一个完整的记录，更有神完整的一个默示和他的心意。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呢，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觉得不理解，可是呢，也还是每一天读着旧约圣经。正因为一年一遍，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习惯，以至于当他们阅读，越发现其中的连接是妙不可言的。原来旧约和新约真是出于同一位上帝之口，是他永恒不变的话语和他向人类显示的最深最美的爱意。所以小朋友们千万要学会读旧约哦。好的，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次的故事啊，我们说到农夫对自己的儿子说，哇，如果你最近这段时间来玩小火车的话，它可成为你独家拥有的玩具了，因为你不用担心其他人会来这里跟你分享或者是抢夺这辆小火车。矿工叔叔们刚刚好完成了矿洞的工作，所以没有人会继续的使用这个小火车。农夫爸爸的话音还没有落，小男孩就已经兴奋地大声叫好，哇，好棒好棒，爸爸，那我可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孩了，我拥有自己的真正的小火车，哦耶。儿子，你好好在这玩啊，爸爸把手里的活儿赶完，那我们就回家吃晚餐，你千万不要乱跑哦，只能待在小火车上，知道吗？
知道了，爸爸，我是蝙蝠侠，哦，这是我的独家火车，我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他的。
眼看着农夫转身离开，走向不远处的地里，开始埋头苦干，小火车可着急了。
这是什么，爸爸？为什么把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和我单独留下？我……
可还没等他想出什么法子，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车头失控了。
糟糕，这熊孩子一定是碰到了什么案件了。
可是 紧接着小伙儿就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一直听得到的山洞的滴水声忽然之间停止了，所有的熟悉的声音也瞬间好像被一个大空洞吸走了一样，转瞬间整个大地就都震动起来了，纯粹的寂静只维持了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就被山石崩裂的那个巨响撕裂成了碎片。小男孩根本连一声都没有哭出来，就已经被甩倒在了小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里，晕了过去。随着噼噼啪啪滚落的山石，洞口瞬间就被堵上了，巨响和震动似乎维持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呢，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渐渐安静下来。小火车就这样和小男孩一起被封堵在了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心都已经悬到嗓子眼了呢？那传说中的大地震果真来了，只有小火车和小男孩被封锁在了这黑暗的封闭的山洞当中。你一定会特别的担忧他们两个的安危，不用担心，我们在明天以后的喜乐凌晨会继续的跟你分享。不过在这里呢，真儿要鼓励你思想，你小小的人生当中有过地震吗？我指的不单单是自然现象当中的地震，而是说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在你的小小短暂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过一些突发事件是好像地震一样的带给你震撼、难过、伤心、冲击、挑战还有痛苦的。有一些小朋友可能看到自己父母亲的争执，看到自己家庭的破碎，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败坏，好多的痛苦，好多的忧伤。有些时候小朋友们从来不去多想，因为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真儿今天要求你仔细的来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人世间会充满了这么多的痛苦呢？如果说上帝是好的，他是爱我们的，那为什么他还会允许这么多悲哀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我们看到太多无辜的人因为一些天灾人祸而丧失生命，失去了在地上彼此相爱的机会，甚至好多的人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真儿在这里呢，并没有一个答案可以给你，但是只要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真切地知道真的不是神远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上帝。在起初他爱我们，创造最美好完美的世界给我们享受，让我们代替他来管理，代表他来在这个地上作为万物之灵，能够反映他美好荣美的形象。可是我们偏偏要选择过一个没有他的人生，想要代替他来主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真的是撞得头破血流，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里外外到处都带着地震所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破坏与伤害。所以我们不能说为什么神你要允许这些事发生，我们需要重新问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乖乖地听上帝的话，按照他的心意过生活呢？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诗记第六章，让我们深深地感叹，为什么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神又再次怜悯他们，兴起了新的士师基甸，而这个基甸呢很特别，他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胆怯，可是上帝在称呼他的时候却用了一个词，同时也是神每一次鼓励真儿的时候提醒我的， 就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看到吗？神拣选我们，要用我们，要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好能干、好可爱、好漂亮，我们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地方，值得他欣赏的地方，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眼中，他看到了我们的未来，看到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重建当中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称呼基甸为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位小小的大能的勇士，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你愿意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去经历，真的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破土动工，要有一个全新的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从来没有背负你自己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把自己生命交上，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你心中你眼中的大能的勇士。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Daphne， 大家好。
我是 Wally，
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继续的和 Wally 大哥跟 Daphne 大姐一起来行走这条天路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听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所以在整个参与家庭施工的过程当中，我记得你们刚刚进入在家庭生活的时候，你们二位都又出去进修了。我们 Daphne 大姐修了个博士，我们大哥也是修了一个硕士。OK， 本来我们大姐是护士，后来修了一个心理学的博士。可不可以说这个事业的这种转向也是和参与家庭事工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婚姻的经历分不开的？
对，我觉得确实是。我一直在想，其实尤其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人根本就知道是我是不会念书的。
你会做事。
对的，真的就是对、yeah. 然后能够在年纪这么大了以后才去念书，而且还念了博士，回头想的时候觉得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嗯、假如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在里面，
绝对是神迹。而且还有一个动力，就是因为你想要改变，你想要你的后半生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做真正可以改变生命的事情，触动生命的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说哦，我五年以后我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在我念书的这个过程里面。可是后来发现五年实在太长了。然后我想我一年之后我能够做什么见证也太长了，我后来就是每一个学期之后我能够做什么见证，只能这样子，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嗯、就 focus 在这三个月、嗯、结果现在回头想的时候真的是神迹，
是
完全超过当初我自己觉得，也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们，更不要说是弟兄姐妹们。对、嗯、但是在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其实是当初王丽说了，他的妻子是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有外遇的。其实我自己觉得神给了我这个机会做这个事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是给他的
一个医治。
是的，嗯，
是的，是。所以你要走出这么大的信任的一步。
对，
因为你的前妻是读博士班的时候有外遇的，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医治，就是神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一个决定居然在翻转我们，在让我们看见说，哎，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我面对我的婚姻的态度和我在关系的处理上面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智慧，也越来越隐忍。知道像今天我们来的路上，我们瓦利大哥讲了一句很好笑，他说
我的这个旁边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我就在城门口跟人家谈天说话的，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你们在十几年的这个家庭事工的侍奉当中，怎么样从一个非常卑微的，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自卑的不行，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们要离开了，我们一起去莫斯科短宣，我们坐在车上，你们二位跟我分享你们心里面的难处和挑战，就是觉得你们现在是第二次的婚姻，教会怎么能够信任你们，因为我们把整个家庭事工交给你们两个来带领的时候，当时你们就是一种很不行不行，我们不行，然后他们怎么会信任我们。当时我记得我给了你们二位鼓励，就是正因为你们的这个生命状态对自己有这么深刻的认知，对神的恩典有这么深刻的认知，更加的会小心翼翼地活在神的恩典和敬畏他的这条道路当中。而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在我们过去离开这段时间，你们把这个事工带得这么的好，然后又辅导了陪伴了更多更多年轻的夫妇，那你们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就是怎么从自我看自己的眼光，然后定睛在神的全能上面，不再看自己的软弱，说好吧，现在有这个呼召我就来承接，我也放心大胆地向别人承认我现在就是第二桩婚姻，可是我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就是从一个这么自卑的状态走到现在只是谦卑的在神面前，但是不再自卑了。
我们在这个服事上，我们一直都是有一个心态，就是说这个美好婚姻好的见证人服事敬虔的比我们多得多，我们不是来当 role model 来的。 role model 有很多，
role model 就是榜样，
对，那个见证像云彩般的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有很多了。那我们就是比较注重在，如果说是婚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破碎软弱，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敏感，我们
敏感他们的需要，也知道怎么样陪伴他们，
比较需要陪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就像刚刚讲见证，后来发现我们实在是见证不出来，见证不出来，实在是
只能见证他的恩典、
对，其实就是神的恩典。那如果说是神的恩典只是在生活的完美最敬虔的人身上才能够见证出来的话，那也不是最完美，最完美的见证
的
其实神是在最软弱最
绝对
最痛苦最破碎的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这也是神的荣耀，神的
阿们阿
们神的恩典。
所以那 Daphne 大姐呢，你觉得呢？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对好、或者是所谓高大上的什么样的，而是我真的是认为我们其实就是两个还活着的见证神的恩典的
蒙恩的罪人，
蒙恩的罪人，而且也是一个 living walking 的testimony，
一个活着的一个行走的见证人。
对，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像那些是做得对做得好的人、但是我们在用另外一种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只有一点不同意你们刚刚说，就是你们说你们不是 role model， 但是是啊，你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无论在侍奉上，在生命的谦卑上，在你们对神的爱和追求，对弟兄姐妹的关怀上面，绝对是我们的榜样。就像我们家庭事工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透过说我做得够好所以来学习我，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我是效法基督，我效法基督其实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地步，就像 Daphne 大姐说的，我现在就是这个样，我就是在这里，这就是我现今的地步，但是我愿意被神差遣，请你来差遣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状态当中，却造就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然后新的同工。因为我知道后来我们离开之后，瓦里大哥在负责同工培训，就是家庭事工的同工培训，所以不断的在学习和又在反复使用教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发现，虽然我们知道 但是这些知识只有在我们不断 repeat 实际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就是道才会成为肉身，才会真正的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然后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的感恩，就是如果我抓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问的话，他们对你们二位都是说，哦，他们是我们最好的，不仅仅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榜样，其实你们也有牧养的工作，也有服侍替他们洗脚，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谦卑的服侍，但是却再也不自卑了，再也不是那种状态说我不行，却是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但是我知道说您二位还有很多生命的见证和分享。那其实如果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呢，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很大的一个合场，我们听众群里面有很多很多是婚姻正在遭遇到困难挑战的，可能已经破碎的人很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单亲的家庭。那这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的与神的关系可能因着破碎的经历去很疏离很疏离，然后可能又陷入情绪的抑郁的当中，还有子女教养的挑战，就好像你们原来经历的一样。在这样的一种破碎的状态里面，如果教会又没有家庭事工，又没有一群愿意支持他们的弟兄姐妹在他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什么话语是你们特别想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提醒、支持和安慰，然后还有建议，就像我们以前从无到有的建立这个家庭事工一样，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可以做，是他们可以透过自己寻求、自己学习，然后又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造就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自己觉得在我们后来辅导一些困苦家庭中间，还有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第一需要做的就是感谢神、嗯、就是感谢神，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就是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处在这种光景之下，实在是神有他的美意。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常常会陷入在负面的这种漩涡思想之中、嗯、那怎么样的能够跳出来，这个感恩是可以跳出来，就借着感恩跳出来、嗯、
是
我们跳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些，腓立比书也说，凡是那些公义的、好的、
美好的、
美好的、
良善的
思想、嗯、思想，就多想那些，
嗯，
然后就朝那个方面想、嗯、那这样子就会慢慢慢慢的平衡出来。
是是，所以首先就是恢复他跟神的关系，不断的去为着他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这些去献上感恩，然后也期待说，因着我改变我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不再去允许自己活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自卑自怜那种状态当中，以至于神用他自己的美好和话语来填充我的时候，我更加的知道我明天应该怎么样去做。这是非常可实践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方法。那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现在这种自卑自怜里面，会觉得害怕跟别人寻求帮助，或者是说害怕去找我们的牧者，或者是跟人家讲一些我们真正的这些破碎或者是 struggle。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被吞噬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不管是爱你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旁边跟着你，可以一起的从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或者是祷告，或者是愿意同一起念一个书，
我们可以说一次一小步。
对，确实是能够这样子开始，先把自己就放在一个愿意接受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嗯、然后愿意敞开，这样子的话其实更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些后续
的帮助。
对，
因为其实我们信心的每踏一步都是小小的一步，我们可能有一个蓝图，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蓝图，但是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活在那个蓝图当中忘记了我今天需要做的事情，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实际的一个小贴士，一个最贴心的一个可行的计划，就是我今天去做我今天当做的事情，宽恕当宽恕的人，然后走出我过去的阴霾。那一天一小步，就是从面对我生活当中基本的一些难处，然后修复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啊， 重建自己跟神的关系啊，从读经祷告开始这么微小的一个事情来开始做。那其实对于好多的弟兄姐妹来讲呢，并不是说不知道，其实关键就是迈不出这一步。但我又觉得说，除非是有开始的迈出那一步，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已经在前面铺好了路，每一步他都会以恩典来作为装饰，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他的恩典当中。所以今天再次的感谢瓦里大哥跟戴芙妮大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每一次与你们同工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情十分的舒畅和愉快，因为他们就是用生命在说话。而且我也相信说，未来弟兄姐妹们如果他们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透过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甚至他们如果想要跟你们二位联系，然后问一些什么特别隐私的问题的话呢，也我相信你们二位也非常的乐意来解答。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已经快要结束，但是我鼓励所有的收音机前或者是电脑前或者是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的内容，而自己呢又是处于一个婚姻破碎了之后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重建恢复和把头抬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那希望我们今天透过这几期的节目可以带给您一个鼓励和方向，可以让您看见说我们的神他真正带给我们的是救恩，是盼望，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未来。所以特别的希望您可以继续的关注真爱住我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写信来给林真儿。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以色列人出埃及，无一人软弱，逾越界的那羔羊赐他们力量，他诚然担当我们一切疾病，他全然背负我们所有痛苦。主被卖的那一夜，那疾病过看，他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痊愈。你是医治，你是医治，你是医治，耶和华拉法，亘古到永远你是医治。我身体为你们舍得。